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旧约的第217页。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锁定的时候出到亚巴拉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备，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逃脱，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24节。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鲁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以色列人他们靠着神的恩典帮助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攻打的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我们上次说过，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就大获全胜。但是在攻打第二个城比耶利哥小很多的这个埃城，以色列人却栽了一个跟斗，惨遭失败，死了36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亚干取了当蜜之物，连累了以色列人。这里也可以看到说，只要一个人不顺服神，一点点的罪也就会使到全团受连累，所以一个小小的埃城也无法战胜。那同样的，教会在地上这属灵的战争啊，如果会众有人取了类似的当蜜之物这样的一个罪的时候，教会就可能受到拖累，教会就不能成为光，失去见证，男主人来听福音，教育施工也会受到男主。那对所有基督徒来说都是一样，一点点不顺服或者埋怨或者嫉妒纷争，你不要认为说那一点点，不过也可能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那唯有当约书亚认真严格的执行的纪律，清除了害群之马，从百姓中间除掉当灭之物，以色列人恢复与神的关系，他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与神和好。那神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在第一次的埃城之战死了36个人，百姓的心都消化如水。约书亚撕裂衣服和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约柜那里伏伏在地上一直到晚上。那是在第七章，我们看到这是约书亚的祷告。可以说到当时约书亚在神面前那种的灰心，那种软弱害怕，他们甚至担心说这次埃城的失败会被成为他们噩梦的开始，因为周围这些迦南地的居民如果知道了，会不会来围困他们，把他们灭绝。所以第七章看到约书亚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灰心难过。那他们曾经经历失败，当一个人曾经经历失败或者关系到很严重生死存亡的一些失败，如果要再去面对相同的情况，难免会心里惊慌害怕，担心会再失败。因此神先在这里鼓励那些失败重新回到神面前的以色列百姓，特别鼓励领袖约书亚，对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就像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当摩西死了，神也鼓励约书亚说，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那神在这里鼓励约书亚不能让失败的阴影继续的影响他和百姓，因此神叫他起来，起来。好，我们就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第八章很长的一段圣经，我们分三段来看。第一段就是战前的预备，他们怎么样精心的策划和部署，从第一节到13节。首先我们说神除去他们的惧怕，从失败中起来，从失败的环境影响人们走出来，是走向得胜的一个开始。那神安定约书亚和百姓，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那怎么样可以不惧怕呢？因此神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他就要神应许他，你一定能够胜利，他们就可以不用惧怕。那神要约书亚做一个工作，就是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埃城去，应许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么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埃城的王。那上帝给他应许讲得很清楚， 虽然应许他得胜，不过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全军去攻打埃城，不只是两三千人上去，神要约书亚认真看待每一场战争。那如果我们比较第一次打埃城和第二次打埃城，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因为第一次打埃城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上次提到第七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派出去的两个探子回来报告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个人就可以去攻取埃城。然后他说因为那里的人少，我们两三千个人上去就可以了。不过在八章第三节这里却很不一样，八章第三节却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一切的兵丁都起来啊，不是两三千人，一切的兵丁都起来。那么约书亚特别挑选了三万的军兵，著名都是大能的勇士，不只是三万，而且是大能的勇士。我们刚刚说上帝除去他们的惧怕，而且上帝让他们给他们作战的应许，可以攻打埃城，可以战胜他们，因为上帝已经把埃城的王交在他们手中，埃城是属于他们的。那这时以色列他们就要用信心来接受上帝这样一个应许，同时他们要跟随约书亚很谨慎的去部署攻城的每一步。在礼记中庸里面有一句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预备好了就能够成功，不没有预备好 就会失败。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成功的话，我们需要预备好。属灵的战争也是这样，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上帝应许，上帝应许他们，我已经把这个城这个王都交给你们了，这个地也是交给你们的，是他们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帮助，但是他们不可以马虎，不可以说随便点对待神的工作，甚至不可以推脱他们应该尽上的责任和本分。有一个牧师曾经形容说，如果那些人认为说只要有足够的敬虔的祷告就可以，就不用追求一些谋略一些方法来使教会增长，这样的一些领袖其实他们是敬虔的不负责任。就是我们敬虔我们祷告是，但是我们也应该尽上我们本分，应该做的应该去探访的应该去策划的去策划。耶稣也说什么呢？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们要尽心全心，而且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人我们的那个热切的心情去做，除了我们心以外，我们要尽我们的意志力尽上全力去做。那从约书亚记第八章这段经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一些人他们领受信心的应许，那同时他们要开始动脑筋，要怎么去用神给他们智慧来测定策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带领一些人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四方面。第一，他们如果要真的有把握，他们必须先有上帝的引导和应许。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侍奉神要蒙神赐福顺利成功，必须清楚知道说有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引导。因为在第八章一开始就提出来了，上帝除了叫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然后说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去，是上帝对约书亚说的。所以整个工程计划整个要去进行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你去做。意思说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也好，属灵战争也好，某种程度来说能够得胜或者不得胜，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没有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应许。基督徒我们要侍奉神，无论做什么事情必须先清楚知道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耶稣也对犹太人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耶稣尚且他必须要知道说父差他来的旨意，他照父的旨意去做，他说父所做的事旨意也照样做。同样的，耶稣亚为什么做，是因为上帝应许他，上帝指示他引导他，他才开始展开这个计划工作安排。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发展神的圣工，无论是建堂计划或者扩展性的福音事工，或者开始性的礼拜崇拜，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一些意识或者自己一些冲动或者自己的一些兴趣或者一些人的意见， 甚至不可以靠说、我们以前有这些经历这些经验，以为做过的就有经验就一定成功吗？不是的，那是靠自己，不是靠神。我们知道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先祷告，寻求等候神，直到神清楚的带领引导和应许。那怎么确定神的带领和应许呢？接着祷告再祷告，耐心等待，那神会在人心里做感动，让你对这个事工有越来越大的 那种负担。那么开始进行的时候，也看到神清楚的带领预备人心，感动人心，来一起同工参与。就好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建堂计划，无论是在我们翠号这边，那是大概十年前，还有我们在乌兰，那坦白说我们都是经过祷告寻求神，神亲自带领和引导，神的应许赐给我们有信心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然后他感动人心一起去参与完成建堂的工作。那我再说，不只是建堂装修、海外拆船或者新的福音宣教工厂、教会施工，怎么样的有效的接触这些社团或者团体里面一些运作，所有的施工我们都需要神亲自的引导和应许，我们才能够做成。就好像我们早上崇拜，我们成人团契师傅人越来越多，而年龄差距也越来越大，我们也借着祷告开始分享，是不是神要我们有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在今年初也开始分一个新的团契出来，就是恩年团契，66岁以上。那这也是神一步一步亲自带领我们，通过一起分享，虽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感谢神自己预备人心，一起来同工配搭，到现在都感谢神。如果没有当初没有分出来，我们现在看成人团契真的是大到年龄差很大，而且真的也很不容易去带领，所以感谢神，神都亲自预备，神都亲自带领。所以我们必须说先有神的指示和引导，神的应许，让我们有信心去执行神所托付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也需要神自己亲自预备兴起事的人来配搭同工。那神亲自设立约书亚做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么让他清楚知道整个计划，神的旨意，神托付他的工作。这里我们也看到说，神亲自感动和预备约书亚，然后要约书亚照着他的吩咐去策划，去选用适合的人一起去攻打埃城。那不是，绝对不是靠约书亚一个人，也不是靠着一些乌合之众。那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做什么呢？如果你看第三节，他就选了30,000的大能勇士。这30,000的大能勇士在埃城的后边埋伏，然后另外有一队埋伏在埃城的西边，就是埃城和伯特利的中间。因为在12节就提到，除了选30,000的大能勇士，12节提到他另外挑选了5,000多人，约5,000人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在埃城的西边埋伏。所以30,000的大能勇士、5,000人，这都是精心策划部署，有一定的功用。所以当我们说有意向，同时有周详的计划，都很好。但是如果找不到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干事的人去执行、去配搭，那只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所以有适合人选在适当合宜的岗位里面做配搭的工作是很重要。那同样在教会里面侍奉配搭，特别如果我们说要开始新的一些福音事工，除了需要神兴起一些有负担的同工参与，作为教会的领袖、神的仆人，我们也要像约书亚一样，有属灵的眼光，挑选30,000的大能勇士，挑选5,000人，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一起去配搭，去做成这些工作。其实我们都一直有报告说乌兰建堂装修已经完成，他们有两个单位，有大堂的崇拜厅，实在是很好啊！如果你没有去看过的话，有一天去看真的是不错啊！当然不像我们那个大堂这么大了，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单位，不过真的是像一个崇拜的地方好多了，好过我们这边呢 他们可以坐100多人，真的像一个崇拜厅一样啊！除了一个崇拜厅，那么也有副堂，也有2间课室，地方虽然不是很大，不过可以目前是够使用。那目前只有傍晚的崇拜，人数也不是很多，不过神却把教会放在那个地方。教会对面我一直说就一大片的主屋区，很多的人，这是一个广大的福音合场，等我们去收割。我在想说，不只是现在有这个傍晚的崇拜， 然后有没有想过要有一个早上崇拜呢？你不可能说我们只是用晚上，早上放在那边不用，那是不是很可惜？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们晚上不能来聚会的，他们需要早上来崇拜？所以几时在那边开始早上崇拜，由谁来开始呢？那我们责任是同心祷告，我们也尽本分的去分享工作的需要，求神亲自兴起适合的人选，在适当的时候也挑战去选派一些不同的人一起配搭，然后开始在适合的时候开始这个早上崇拜。除了看见神清楚的指示引导和应许，以及神亲自的预备适合的人选一起参与完成神的托付，第三，在神的工作计划里面，每一个环节都互相有关联，都需要考虑清楚，有时候需要我们用信心去经历，有时要做必要的改变，按照上帝的引导，有时看起来好像是很冒险，不过却是神奇妙的带领，让我们有信心去引导我们走向得胜的道路。就像约书亚，他挑选三万的大能勇士，三万的大能勇士算是一个境内的部队，做什么呢？不是去正面去打这个埃城，而是到埃城的后面埋伏。三万的大能勇士只是埋伏在埃城的后面，就是大概西南边。然后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自己亲自率领一些士兵在埃城面前，就是在东北边安营。那圣经没有说多少人，只是由约书亚和长老他们率领这些士兵在埃城前面，那引诱这些埃城人出来打他们。我们好像说引蛇出洞，这一招果然凑效，埃城的人发现到他们了，埃城的王很高兴，哇，机不可失，急忙起来要去追赶他们。当他们追赶以色列人离开他们自己的营盘，以色列在城后的伏兵就趁机攻入埃城，然后放火烧城。当埃城人发现啊，要倒退回来的时候已经太慢了，那以色列人就前后夹攻，一举剿灭埃城所有的人。那以色列人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不再是轻敌了，不再是轻举妄动大意，他们是很谨慎小心翼翼的部署。这里显示什么？显示他们已经学会了谦卑依靠上帝。如果我们仔细看以色列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攻打埃城，整个态度和作战的方式不一样，主要差别是可以说以色列第一次作战的方式，约书亚好像自己担任元帅，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听了探子的报告，然后他没有先祷告寻求神，他就下了一个判断和决定，好了，真的两三个人上去就足够了，就这样凭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经验，结果失败了。不过当第二次打埃城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第七章他们认真的祷告去对付罪恶，对付亚干的罪行，然后除灭当面之物之后呢，那约书亚现在和以色列人他们是谦卑依靠上帝，他们重新让上帝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再战埃城峰回路转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掌管，上帝告诉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虽然有过去这样的一个失败的阴影，波神要他再次起来说把这个埃城的王埃城的地全部都交给你，在你手中你一定会得胜。所以这场战争和攻打耶利哥完全不一样，那耶利哥城打胜仗可以说是神迹，是神大能的作为，我们一直说，但是埃城之战他们是要靠兵力靠武器靠全体士兵，然后绝对服从约书亚的话去争取得胜。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以色列攻打耶利哥城和第二次攻打埃城，当然都是上帝启示他们作战的方式和方法。那攻打耶利哥城，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一天绕城一次，连续七天 绕七次，每一天一次，那第七天就要绕七次，第七天绕七次的时候，祭司到第七次的时候，祭司要大声喊吹角，大声吹角之后以色列人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这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当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呢，上帝吩咐作战的 方式不是绕城了，而是要约书亚去部署去设伏兵，然后在埃城后面或者埃城的西边有两队伏兵三万五千，然后约书亚自己本身在前面， 城埃城的前面，就是东北部，来引诱这些埃城人出来，假装 逃跑，让埃城人出来，然后一举剿灭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都是上帝清楚的指示。不过攻击耶利哥城和埃城的方法不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攻打耶利哥城的方法是很神奇的。以色列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就是在那边绕城，那么城就忽然倒塌了。时间到七次之后，神就倒塌，神就让这个城墙倒了，他们好像就得到一个很大的胜利。这样的一个胜利，好像天上掉下麻来一样，这样的一个神迹，完全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人没有任何功劳可言。不过攻打埃城呢，可以说他们要尽上最大的本分，以智谋取胜，甚至要假装失败逃跑，兵不厌诈，这样的一个成功，这样的一个得胜，就好像一个地上农作物成长啊，需要浇灌，需要参与，耐心等待。当然两个都是肯定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引导和护理。不过下面那一个埃城，可以说他们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努力，需要与神配合，才能够尝到这样的一个胜利的果实。那讲这些说明什么呢？今天我们教会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各种的属灵工作，坦白说不是硬邦邦一个模式或者一成不变，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就像我们教会三个传道人，大家有不同的不同的做事方法，或者不同的一些性格，不同的一些处理方式等等，但是神都让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我们依靠圣灵来做成神的工作。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来信耶稣，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不一样，加入教会可能面对的一些挣扎困难，来聚会都不一样。不过我们都见证说，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还是来了，你还是在这个地方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进入生命成长，或者每个教育发展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优点。圣灵在不同的教育领袖和不同的会众当中做奇妙的感动和引导，让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互相学习。虽然你不一定认同其他人，但是只要他不违背圣灵的教导原则，我们学习欣赏，学习接纳，不随便论断和批评。使徒保罗说什么？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有什么自夸的呢？这是当然，保罗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那些看不同的领袖，看神的仆人有不同的一些态度，所以保罗要他们尊重所有神的仆人。那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虽然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什么又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然后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他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保罗这里不是没有信仰立场，不是一味讨好人，而是顺从神的带领，没有违背圣经信仰，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甚至好像是委屈自己做怎么样的人，主要是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宣信堂早上崇拜、夕阳崇拜、乌兰崇拜同是一个教会，我们崇拜的程序、教会事工、团契小组、圣经课程大体上都一样。不过我们必须说，早上崇拜有早上崇拜的一些不同的会众，夕阳崇拜有夕阳崇拜这里的会众，在乌兰那个地方也有乌兰那边不同的一些挑战。那不同的一些会众，不同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有一些应对的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当然暂时我们没有太大的不同，毕竟是同一个教会。不过随着教会在不同地方发展，或者面对不同的一些会众，我不是说新加坡人中国人，其实没有太大分别，不过总是还是有一些文化或者一些背景的一些要求各不一样，所以的确都需要去融合，带领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不过最主要还是在主里面同心合一的服侍神，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为的心。那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个战役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四方面，就是第一，他 他们在侍奉当中，他们知道说先有神的引导，神的应许，以赛亚才约书亚才开始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工作，是上帝清楚的应许和引导。第二，他们选用适合的人选，3万人、5000人或者约书亚他们本身和长老一起来带领会众。第三，在他们每一个策略的当中，他们要考虑很多全，无论是伏兵，无论是在前面多少时间等等，他们都要去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配合。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冒险，不过有的时候看到神奇妙的带领，他们需要有信心来看到神进行引导。当然我们更看到说他们有仆人忠心在神面前，无论是耶稣亚还有那些长老。因为在第十节就说了，耶稣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他以色列长老在百姓面前上哀陈去。所以你就看到说耶稣亚和长老他们先在百姓面前带头走向前，然后到哀陈前面。你想做主力去进攻哀陈容易呢，轻松呢，还是比较危险，还是在伏兵埋伏的人比较不会危险呢？当然你在城前向他们挑战会比较危险，甚至你假装装败逃跑的时候也是危险的。如果你他们逃得快，或者他们有一些什么突其不意的话，你可能就被杀害。所以但是我们就看到约书亚长老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先带领做这样的一个所谓危险的工作，因为他们是领袖，也可以说教牧同工或者长子领袖、团契委员小组组长，面对什么情况都是主到最前面，就像大牧者主耶稣一样，保护羊群、牧养、照顾，领他们到青草地、溪水边、道可安歇的水边，使他们生命丰盛、刚强、坚固信心，一起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那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他经过精心策划部署之后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记载说，他清早起来点起百姓和以色列长老在百姓面前上哀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 直往来到城前，然后在哀城的北边安营。那么在耶稣亚和哀城中间有一个山谷，英语有句话说 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1,000 words，换句话说就是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那我想这也是真实的，很多人都同意说如果看图看得更清楚，所以我就尝试用这个那首先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在约旦河东这边，在石亭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过了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第一个地方是到哪里？在基甲。在基甲做什么？在基甲行割礼，完成神的要求，而且他们守逾越节纪念神的带领。所以他们在基甲那个地方先做完这两件事情，当然攻打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然后他们就攻打第二个城市埃城。那埃城旁边大概3公里就是伯特利，这是在第7章、第8章让我们看到的。然后第9章下次就会讲到基遍，然后耶路撒冷就在下面。今天我们是讲第7章，最主要是讲第8章攻打埃城。那攻打埃城一开始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说上帝叫约书亚部署，所以在第8章第3节第9节，约书亚就在夜间派伏兵在埃城后面。所以这是派伏兵在埃城的后面，可以说就是在西南面或者 最主要是南面，因为埃城是在前面。然后约书亚和一些军兵就在埃城的前面安营，可以说这是一个主力的部队。那是在第十节、十一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么这里有多少人呢？圣经没有说，我们不晓得是几千人呢，还是整万人呢？我不晓得，反正圣经没有说，就是约书亚和张德他们就在前面安营，有一个山谷。那么这座安营，那么这个埃城的王看到了，他们就出来追。那么这只是第二步，那第三步呢？我们看到说，在八章十二节，这里说约书亚另外派一个部，一堆兵。就是在埃城和伯特利中间，可以说在就是埃城的西边，那边有一队大概五千人。那为什么这队五千人要在这边呢？也可能他们预备说，是不是他们预防这个伯特利的人来协助，所以有一个伏兵在那边，我们不晓得，反正这就是约书亚的部署。然后他们就被发现，埃城的王发现他们了，那么他们就来打他们，就假装逃跑，假装失败逃跑。当他们假装失败逃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后来等一下我们提到的约书亚就举起他手中的短枪，然后埃城那边的伏兵看到了就进去攻城，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把这个埃城的人围困起来，有些人就这样的一举剿灭了埃城和所有的人。好，我们暂时停在这边，那我们就讲第二段的，从十四节到二十九节，约书亚他举起手中的短枪，我们看到说从那时开始他就旗开得胜。约书亚部署了一切兵丁之后呢，他自己和另外一支军队在这个埃城的北部安营，所以当天晚上他就和军兵进入山谷，好像要打仗这样。所以这十四节，你看经文的话，十四节，埃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和以色列人交战。当然，埃城的王却不知道城后已经有伏兵。那约书亚在北部安营这样的一些军事行动，想不到埃城的王看见了，看见之后呢，他全城的人急忙起来，清早一大早起来。为什么他们会机不可失？这些人我们可以追打他们，然后多少人我不晓得，反正埃城的王和以色列他们，埃城的王和埃城里面的人就觉得可以去追赶以色列人。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他们就假装逃跑。那十六节十七节就说埃城的人出去追赶以色列人，引诱他们离开城，不只是埃城的人，连伯特利城的人也一起来追赶。所以这两个城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他们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不过现在有一个关键时刻，那个关键时刻就是约书亚在前面带领以色列人假装逃跑，要跑多远呢？要跑多远才知道说要转回身去围困他们。那埋伏在城后面的三万大军，他们要几时知道说可以进去攻打埃城？如果埃城的人跑不远，恐怕埃城的人有一些还在城里面，或者跑不远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就回到城里面。那三万大军要多城也很难。不过就只有时间刚刚好，就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所以不是约书亚自己知道，是神亲自的指示。因为如果你看十八节就说得很清楚，十八节说得很清楚，要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举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所以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 地方急忙出来，堕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烧城。我要说就是他们假装逃跑，要跑多远，那么以致这些埃城的人全部出来了，以色列伏兵才能够容易进去夺城。你说耶稣亚能够知道吗？耶稣亚没办法知道，他是在前面和这些士兵一起跑，那么完全是因为神亲自的作为，时间不迟不早，刚刚好是神亲自指示。那耶稣亚听从神的指示，伸出手里的短枪，这个行动也表示说他已经预备接受神给他应许，因为神已经应许说把城交给他们，所以神现在叫他伸出手里的短枪，就好像他伸出来表示他要从神手里接取这个埃城，也更可以说是一种示意，是一种激励以色列人他们要继续战争到底，因为神已经把埃城交给他们。特别十九节就说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所以其实他这一个伸手拿出这个短枪啊，这个短枪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枪啊，我们中文翻译短枪就好像这个枪，不是啊，短枪是一把弯刀啊，这是根据圣经学者他们去研究，耶稣要所举的这个短枪是一把弯刀，刀身是很明亮发光，那么在阳光的反射之下发出的光明很远都可以看到，所以可以说耶稣要特别说他向城，为什么要向城，就是要让伏兵三万多的伏兵他们知道几时可以攻城，所以这完全是神亲自的作为。那我们刚才说埃城的王一开始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耶稣亚他们在这个城前面安营，似乎要来打他们，所以埃城的王，如果你回去看再看，埃城的王急忙，他们急忙清早起来，很急忙清早起来。现在埋伏在埃城后面的三万大军看到耶稣亚的信号也急忙起来，当然那是照着第七节第八节所吩咐的，因为第七节第八节就说就已经告诉他们，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呢，就要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去行。所以伏兵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跑进去城，然后夺了城放火焚烧，这里所用的一些动词都是显出那种行动的那种很急迫很快速的。那无论如何，从二十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耶稣亚和以色列人照着上帝的吩咐这个策略部署和行动，然后前后夹攻，他们大获全胜，杀尽埃及一城一切的人。那么在二十五节就说当着撒庇的人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两千，就是埃城所有，所以埃城不是两三千人就可以搞定，埃城有一万两千人呢、啊。所以当时的那个探子回来的报告说我们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太轻敌了。好，无论如何，二十六节这里说耶稣亚没有收回手里伸出来的短枪，他继续拿着那把弯刀，我在说是什么，是成为一个鼓励士兵继续杀进城里面的人，这也是神的吩咐。那让我们也联想到说以色列他们曾经面对亚玛利人啊，在出埃及记第十章七章亚玛利人要来和以色列作战，那么摩西就举手，那么亚伦和户珥一人拖住他的手，摩西举手的时候以色列就得胜，摩西的手垂下来以色列就失败。那现在耶稣亚他继续拿着他手上的这个弯刀，师父好像也是说明是不是耶稣亚他也曾经想说，哎，过去摩西一直举手就得胜，他现在是不是一直拿着那把弯刀没有收回，一直要到以色列人把别人杀败。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耶稣亚这把短枪这个弯刀本来是作为作战或者防身之用，不过现在就是一个命令的一个记号标记，让伏兵可以知道，那么同时也是让上帝带领他们以色列人继续积极的把所有的埃城的人杀掉。那今天我们就有属灵的短枪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神给我们那个圣灵的宝剑上帝的话语，究竟我们每天 是不是偏离上帝的话语引导，还是我们遵循上帝的话语？那我们上次已经提过说，攻打埃城所有的战利品不能拿，那是归给耶和华，收入耶和华的户内，那是攻打耶利哥城。不过现在攻打埃城，上帝已经说以色列他们可以拿城里的那些物品，牲畜也可以让以色列他们去作为他们自己的战利品，作为他们的猎物。为什么？因为他们也需要生活，他们面对接下来什么，他们就是拿这些战利品，无论是牲畜还有这些猎物。更重要就是第一个，我们说耶利哥城这个是好像出售的果子献给神的，那接下来都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用。那在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留下两个，一个印象就是有一堆石头，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再讲。好，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在攻打埃城完了之后呢，在第八章30-35节，耶稣亚就筑坛来献祭，而且宣告祝福和咒诅。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他们在埃城攻打了埃城之后呢，他们没有说趁胜追击可能以色列百姓他们也说既然我们现在攻打埃城，我相信作为居民一定知道了很害怕，他们可以趁胜追击，无论去打基遍或者去打其他地方，没有。可能百姓正想说趁胜追击的时候，他们却收到耶稣亚的命令，叫他们整装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在往北直上，去哪里呢？示剑这个地方。那示剑这个地方，如果你看出埃及记12章，亚伯拉罕，我们的说所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先离开乌尔，然后来到迦南地，第一个地方就是在示剑这个地方，然后在那边献祭，筑坛献祭。那现在耶稣亚带领百姓不是去征战，大概30多公里北上到这个世界，然后因为那边有两座山，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是以巴路山，在那边做什么呢？在那边筑坛献祭。所以30节说，那时耶稣要在以巴路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筑的，照耶和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基利心山是在左边，以巴路山是在右边，那么下面这个地方就是示剑，当然这是今天的那个所谓示剑城，那边的一个今天这个图，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些。那么以色列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向着这两个，一半的人向着基利心山，一半的人向着以巴路山，宣告祝福或者咒诅。那么当还没有宣告祝福咒诅的时候，以色列约书亚就立律法书，然后还有献祭，在筑坛就是敬拜神，他们得胜了。那约书亚第一件事情就想到说向神感恩，他要以色列百姓知道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带领他们得胜，不是他们自己的本领，完全是靠着上帝的帮助。所以约书亚知道说要向上帝感恩，献上燔祭也献上平安祭。那么他们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来筑坛，为什么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来筑坛？这也是圣经的律法所提出的，表示和其他外邦的这些宗教信仰不一样。那么也表明说以色列人或者耶稣亚他心里面有神。那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战场兵荒马乱的环境， 很多时候说、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讲究这些东西，不过对耶稣来说他没有马虎，他照做，完全照做圣经所提的。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都有提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然后说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他那里赐福给你。然后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这坛污秽了。所以在当地的一些外邦的居民，他们是用铁器，用这些来作为他们献祭啊，做这个坛。但是上帝却要以神不一样。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在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第五到第七节啊，其实耶稣啊现在所做的就完全按照摩西过去所讲的。生命记二十七章五到七节说，在那里你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献燔祭献于你的上帝，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所以这里说用不经人手所做的这个石头这样的一个坛，表明他们遵从神的身份，和当时的人制造的这个偶像的坛不一样。所以这是约书亚很认真的按照完全按照摩西的吩咐，按照旧约律法所带出来的，不只是筑坛，然后也写律法书。三十二节就说，约书亚在那里当作以色列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约书亚不单在筑坛献祭，他也做了同样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抄写摩西的律法书。那律法是颁布给一些人，让他们遵行神的话。所以可见这里约书亚用石头，当然用石灰 摸在那边才能够所被抄，抄写在石头上表示石头是不能改变，神的话也永远不改变。那么要有些人永远记得神的话，刻铭在心上。那除了写律法书在石头上，那么耶稣也将神的律法和咒诅的话，一些话都向百姓宣读。那向百姓宣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或者寄居的，或者长老或者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的两旁，在台耶和的约柜祭司利未人面前。所以律法是给每一个人，无论是本地人或者寄居的，或者那些官长或者长老，甚至连审判官，每个人都要照着律法行。所以基利心和以巴录山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摩西要以色列人他们宣告祝福或者咒诅。这是1980年考古学家在以巴录山上发现的这一座，大概是15到13世纪的这样的一个祭坛。那个这个祭坛不是当时当地迦南人的那个样式，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建成的，就像生命记这边27章6节所说的。那么里面有这些灰泥啊，没有用台阶，就是一个斜坡一直到上面。所以根据他们去鉴定，大概是在主前147年到142年时期，鉴定在大概是约书亚进迦南的时代。所以这个祭坛就被认为是约书亚进迦南后在以巴录所建的这个祭坛，这是考古学家他们所看见的。最后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在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学习到的功课，两次的工程。那当我们说这个两次工程，不是说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不是说哀城，是第一次是攻打耶利哥，这是第一个城，第二次是攻打哀城。 所以耶利哥，如果我们回复以前我们所提的耶利哥城是城墙坚固高大，事实上看来是没有能力攻取的，完全是神大能的作为。只要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绕城一天一次，第七天绕城七次，开始都是不可以说话，然后第七次这个祭司大声吹角，那么耶稣要说大声呼喊，全百姓就呼喊，那城墙就自然倒塌。那这很明显是神奇妙的大能的作为。这是耶利哥城。那么埃城呢？埃城却不是这样，埃城是很清楚神的应许和引导，那么以色列百姓和约书亚完全照着神的指示吩咐去精心策划部署，共同进退，在整个过程都是听从神的指示，然后耐心等候伏兵埋伏多久，这些等等都是要完全按照神的心意。那换句话说，侍奉神有时很明显看到神的带领，看到神亲自彰显他的能力。我在想，就像我们第一次建堂，如果在2009年开始在我们宣信堂，我们开始第一次建堂的时候，我们是借加利利堂聚会，我们那时还没有第一次的这个财务报告，因为我们还没有第一次的这个审计室的财务报告。开始我们建堂基金才多少，不到5万块。坦白说，我们要怎么建堂呢？几百万来哪里来呢？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刚好那时我们也知道是雷曼兄弟这个经济的这个危机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能看起来真的是不可能，但是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就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买下这8个单位，我们可以向银行贷款。开始银行贷款也是问我们，你们凭什么来贷款？我们没有，还没有那个财务的报告，还没有第一次会有到那个财务审计报告，你怎么样贷款给你？找10个人做担保人。不过感谢神，教会里面有10位，包括长子在内的10位弟兄担保，我们向银行贷款。那我们也有生命堂借我们50万，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也借款给教会，没有利息的借款给教会，3年5年多少，借1万2万3万5万都有。更奇妙就是我们在1周年纪念那一天，2009年11月1周年的时候，那个主日我们收到奉献33万。我们乌兰建堂我们一年的计划才30万，现在还不达到，现在还达到17万18万。我们一个主日就可以收到33万。我要说什么？不是人的作为，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感动人心。我想宣信堂还有没有这个经历，说一个主日可以收到33万的？我不敢想，是神自己的工作咯。当初真的会想到有一下子就可以有33万，神奇妙的工作。我提这些事情就是说，第一次的建堂和第二次建堂真的不一样，就像以色列他们攻打耶利哥、攻打埃城都不一样，不过都有神亲自带领。当时我们连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装修厕所，我们也遇到麻烦，要把所有的厕所集中在一个地方。本来已经画了图画，给了这个呈上去给管理层，但是后来卡住了，几个月动弹不得。那时我们做什么？就是祷告，相信神带领，祷告。不过感谢神，那时没有任何问题。我就在想，那时我忽然间中风的话，或者那时有这个条例说这个地方不可以作为敬拜。等我们后来完全建好了，甚至我们献堂礼之后呢，2012年的时候我们才收到这个政府条例说轻工业地方不可以作为敬拜，需要租出去还是什么等等，才有这些条例。我们当初买这个地方没有这些条例，我们即使在面对厕所装修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遇到这个条例。我说这些就是，如果当时我们在面对厕所装修的时候，那时我们款项才刚刚付了头期还是怎么样，如果那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灰心？这个地方可以聚会吗？影响到整个 建堂的进度。不过感谢神，这一切都在神的带领。所以我提出这些都要说明，有一些不是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是神亲自的作为。不过我们今天所能做的就是乌兰建堂装修，我们还需要钱。当我说需要钱的时候，不是向你拿钱，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神迹带领，要我们去参与，很清楚是参与完成这个建堂的工作，啊，不是靠经验，啊，我们如果靠经验，哦，第一次建堂这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我们借助祷告，借助一起鼓励彼此完成。同样的，我相信第二次建堂也是如此，所以无论是两次工程，耶利哥完全是神的作为，埃城可以说人配合的更多。同样的，今天我们侍奉神，有的时候看到神亲自的作为，亲自的带领，不是人可以做的。不过有另外一个是神要我们去配合的，当神要我们去配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配合，我们真的要去尽力的参与。所以两次工程给我们学习这些功课。两队的石头在攻打埃城的时候，发现两队的时候，第一堆石头是在雅各谷，记得吗？我们在讲第七章的时候，雅各谷是连累的意思，雅干连累了以色列人，死了36个人，失败。所以雅干在那里被处罚，用石头打死，然后石头堆堆在他身上，所以他那一堆石头好像代表以色列人失败。那么另外一堆石头，现在我们第八章我们看到，就是埃城的王失手，那堆石头在他身上，代表人的胜利。所以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胜利要失败，在于说我们是不是听从神的话。这两堆石头一直提醒以色列百姓，今天也好像提醒教会，提醒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失败还是要成功，我们听神的话肯定不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就会失败。而两座高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是宣告祝福，啊，如果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经文，神祝福他们，但是后面就说到咒诅，一些百姓如果是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受咒诅，百姓都会说阿们，是的，你做的这些事情一定要受咒诅，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说不要随便犯罪。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祝福，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还是我们不听神的话语，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软弱，会忘记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但是感谢神，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百姓，特别我们看到耶稣亚你的仆人，他怎么带领当时的百姓来寻求神的祝福，我们求主也这样的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唯有顺服听从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蒙福，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你的大能作为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无论是我们很清楚看到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或者说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就是要看到你要我们尽上本分的时候，我们就尽上我们的本分。就像现在乌兰的建堂装修，虽然数目不大，但是我们却拖了好几年，现在还在继续还这个贷款。所以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继续恢复起初的爱心，在奉献上有你给我们做过的恩典，也让我们不只在建堂装修的奉献上，在建堂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来扩展你的工作，求你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继续传福音做见证，继续把更多人带到你面前。主，让我们听从你的话语，我们就看到你自己祝福我们，让我们正式能够继续行在主的心意当中，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